各位师兄早安，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是诚实论道第一句定论第182品二绝品。在上一次上课我们解说成就禅定所需具备的条件，诚实论里面举出总共11项，第一项是清净持戒，第二项是得善知识，第三项是守护根门，第四项是饮食之量，第五项是初夜后夜损于睡眠，第六项是具足善觉。那具足善觉分为两方面，第一个部分啊是避免升起恶觉，第二个部分是要升起善觉。那这一品二绝品啊，它就是在解说这个所应避免升起的二绝有哪一些。我们先看这里讲具足善觉的含义。所谓具足善觉，人虽然在初夜后夜不睡觉，但是啊他却升起不善觉。这里不善觉啊列出了八种啊，欲觉、嗔觉、恼觉，还有清理觉、国土觉、不死觉、利他觉、轻他觉等。宁愿啊去睡觉啦，也不要升起这些不善觉。所以 这几种这个不善觉啊，它是会妨碍禅定的啦，不应当升起。应当正念于初觉、不嗔觉、不恼觉以及八大人觉。那我这里先解释一下这个觉是什么意思啊？觉的梵文是 vidarga， 思维思考的意思啊，可以翻译为思维。那一般也把它翻译为寻或者是寻思。鸠摩罗什把它翻译成觉。那刚才讲到说有八种恶觉啦，它有分粗细啦，粗的是欲觉、嗔觉、恼觉，其他的五种是属于细的恶觉啦。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可能各位会有一点困惑啦，这个利他觉怎么被视为是恶觉呢？所以这里我们要先了解它的这个利他觉的含义啦。在杂含经里面啊，它把它翻译成叫做爱他家觉。在法运足论，玄奘把它翻译成叫做假足寻。这个利他觉啊，它跟这个清理觉有一些关系啊。清理觉是针对这个家人亲戚嘛，去思维，就是希望他们得安乐啊，担心他们啊，或者是回忆种种相处的情况。那这个利他觉哦，是针对非亲理啊，然后把它当成清理，针对特定的人士，他们不是我的清理，但是呢，我想要利益他们，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利他觉啦，跟大圣利他的精神是不同的。这里讲的利他觉是针对特定人士想要利益他啦，其他的人士他就不想要利益啦，跟大圣这种普遍的利他精神是不同的。那首先解释欲觉、嗔觉、恼觉。这个欲觉啊，欲是指五欲啦，这是依于欲而生的思维，也就是认为在五欲中啊有利益安乐啊。为了衰恼众生啊，这个就是嗔觉跟恼觉。所以这里的欲觉的意思啊，是认为说受用五蕴很好啊，受用五蕴很好这样的想法。 那这个嗔觉跟恼觉诚实论里面他没有讲得很清楚，慧远呢他有解释啊，他说嗔觉去回忆啊，去思维他人啊违逆自己的心意啊，而想要嗔怒对方，所以简单讲就是遇到违缘而嗔怒啊。恼觉慧远他解释说念欲加害，所以意思就这个恼觉啊，它是指加害他人的意欲啊。两者的差别应该可以看出来，嗔只是单纯的一个恼怒，一个单纯的一个生气啦。但是恼觉的话，它已经发展为想要伤害别人啊，要发为牲口。这三种是初的恶觉啦。像以我个人来讲，在参加这个密集禅修的时候啊，一个问题就是很期待中午的这个中午跟这个晚间这个敲钟吃饭的时间啊，想说哎，中午晚餐有什么，通常是中午很丰盛啊，晚餐是中午吃剩的，然后再把它做一个大杂烩的处理，所以有时候就说哎，今天吃什么会这样的期待啊。这个就是欲觉啊，妨碍禅修啊。那像这个身上是不太可能会有恼觉啦，因为这个恼觉已经太出众了，想要去伤害别人了。嗔觉的话，我以前也常常跟各位分享说，我在山上禅修啊，会有这个无事恒嗔啊，就是没有理由的嗔怒啊，这个是习气的、啊，会有无事恒嗔的情况发生。但是刚才讲到这个恼觉，我们在山上会有一种情况，在大殿里面啊，这个前面是坐禅的位置，后面是经行的位置，那这个经行大概最多只能容纳大概10到12个人吧，10个人已经有一点挤了、啊，差不多10到12个人。那有时候在我们女众那边，因为女众的人数比男众多嘛，就会隐隐约约的发生争抢经行道的情况。比如说我已经在这里走的一段时间了，然后有新的人加入嘛，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会有人逼车啊，他会一直逼迫过来，就说哎，他明明可以有他自己一个位置，然后呢他却好像要就是说去挤出一个他觉得更适宜的更舒适于他个人的一个空间吧，这算不算恼觉啊？总之欲觉、嗔觉、恼觉这几种思维会妨碍禅定啊。那接下来讲到说，其实不仅是在禅修的时候啊，不应当升起啊，是根本就任何时候都不要升起啊。这里说行者啊，不应当思维这三种恶觉，为什么呢？思维这三种恶觉啊，是得到重罪。此外啊，以前也说过贪嗔的过患啊，由于这个贪嗔过患的缘故啊，所以不应思维三恶觉。这里我说明一下，他说这三种恶觉得到重罪啊，欲觉是属于贪，嗔觉跟恼觉它是属于嗔。那陈时润说啊，贪嗔都是重罪啦。那陈时润这里啊，他就他在其他的品里面啊，他有解释这个贪嗔重罪啊。经中有讲到 贪是小罪，要但是啊要远离它啊却是很慢啊。嗔是大罪，但是啊你想要这个离开它啊，这个是比较容易比较快啊。那陈时润针对这个经文啊，他是这样解释啊，他说他难道是小罪吗？陈时润说事实上他也是大罪啦，贪事实上是大罪，那经中说他是小罪，这是因为和嗔相比啦。然后呢经中又讲说嗔是大罪啊，要远离他是虽然是大罪，可是要远离他是比较快比较容易啊。那陈时润他解释啊，他说事实上是不容易啊，你要离嗔哦，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没那么快啊。但是跟贪来比的话哦，贪更难啊，贪在我们心中啊，这个停留更久啊，贪是一直跟随着我们啊。所以陈时润他说其实不是只有嗔是重罪，贪也是重罪啦，因为是重罪所以不应当升起这三种恶觉。第二个不应当升起这三种恶觉的理由，就是因为贪嗔有很多的过患，太多了。那这里简略来讲啊，像贪啊，它是我们之所以受生轮回的原因啊，而且贪啊它是其他烦恼的原因啊。比如说我贪图某个东西啊，那得不到所贪啊，我就生嗔嘛，那嗔进一步会发为这个恼害别人的这个情况，贪有这样的过患。那嗔呢，嗔它会导致地狱因啊，那对于我们来讲说，我们不见得会起这么大的嗔怒啊，导致地狱因的嗔怒。但是啊对我们来讲，嗔最大的一个过患就是毁坏善业福德。像我上课常常喜欢讲这个例子，我们对他人做了99件好事，但是只对这个人啊做了一件坏事，你前面的99件好事他不会记得啦，他只记得你对他做的这一件坏事啊。所以这个嗔啊他的过患很多啦，就是说他可以把我们努力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啊，在一出口之后啊就完全破坏掉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的口业啊，恶口的部分啊。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跟这个人很亲近，我们的交情很深，甚至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认为说我们可以讲得很直接，对他们就是口出恶言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对关系造成伤害啊。刚才讲到说欲觉是属于贪，嗔觉跟恼觉是属于嗔，那这里就问说为什么不说痴觉呢？陈时润回答说欲觉、嗔觉、恼觉是次第升起的，其他的烦恼不这样，行者有时候思维五欲因而升起欲觉， 得不到所贪，因而生起嗔恚，嗔成就，这个就是恼，因此不说痴觉。他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个欲觉、嗔觉、恼觉，它是有次第升起的关系啦，因此只说这三种，没有讲到痴啊。痴是根本啊，应该是他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可能他下面第二个才是第二个才讲得比较清楚啊，就说痴是原因嘛，那他的结果是贪跟嗔嘛。那贪嗔生起不善业嘛，那这个欲觉、嗔觉、恼觉是不善业的原因啦。他引经中所说，就好像乙丘啊，他夜晚啊冒出烟，白天啊他燃起火啊，那这个夜晚的烟啊，就是我们晚上啊这个胡思乱想，我们晚上的这种欲觉、嗔觉、恼觉啊，那白天啊我们把它发为实际的身与业啦，所以其实痴是最根本的原因啦，由痴而有这个贪嗔啦。刚才讲的是初觉，接下来讲细觉。首先是清理觉，清理就是指家人跟亲戚啊，那如果再讲严格一点，包含哪些亲人呢？包含哪些亲戚，就是说以父母为中心，上下各三代，包括这个旁系的这些叔伯，还有这些舅舅，旁系的也算在里面啊，总共七代，这个叫做清理啊。清理觉是指因亲族的缘故升起种种的意念啊，包括想要使亲族得到安稳快乐，包括这个意念亲族受到衰老则升起愁忧，就是担心啊，或者意念和亲族种种相处的情况，这个叫做清理觉。这对于我们在家居士，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啊，那在这里把它说成是恶觉，那他我们要注意到啊，他这里是针对出家人啊，他说出家的时候已经舍弃亲族，现在又有此觉啊，是不适宜的啊。但是对我们居士来讲啊，这个是指说当我们修学佛法的时候啊，当我们参与宗教佛法的活动的时候啊，升起这个清理觉是不适宜的、啊、比如说如果各位来这基金会上课啊，然后呢来了这里啊，却又在担心说哦家里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就是属于清理觉啊。又比如说我上山参加禅修活动打禅期，然后我担心说这个我妈妈在家里怎么样怎么样，哎，我这两只猫也算我的清理的、啊。担心这个家中的这个宠物怎么样怎么样？
问题说有没有人照顾？有人照顾的话就担心的话就
修学佛法的时候不应当升起这种觉啦，这是一个障碍啊，只是一个妄念啊。为什么不应当升起呢？这里第二点说啊，首先针对出家人来讲啊，出家了还意念亲族啊，这个就是突然舍弃家属，一切都成就不了啊。那后面这个也适用于我们居士啦，由于爱亲族的缘故升起贪着，由于贪着的缘故因而守护，以守护为因缘，因而使边障等业相继产生，因此不应升起清理觉。至少说在我们修学佛法的时候，这些东西要先放下来了，因为只是妄念而已啦，人都在修学佛法了，心里还在担忧这些， 这是浪费，出来这是浪费，只是妄念啊。那像这个由贪着而守护嘛，由守护而鞭长嘛，让我想到说，小时候我们住的是公家宿舍嘛，那很多家庭很多小孩，那一群小孩子在一起啊，就会有霸凌的情况产生。刚好那个被霸凌的是我哥哥嘛，那我妈妈就要找对方家长理论嘛。那这个我妈妈要守护她的小孩，那这个一言不合啊，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贪足而守护，守护而造恶业嘛。那比如说像这个男女关系啊，如果有第三者出现啊，那就要宣示主权嘛。那宣示主权的过程中啊，就会有冲突嘛。那这个也会有恶业啦。有时候不一定是对第三者施加恶业，有时候就是对于他这个出轨的伴侣施加恶业啦。所以贪着而守护啊，守护接下来就造恶业了。所以这个清理决，再来说和亲族共处便不能增长善法。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作为居士啊，把我们工作以外的所有时间都奉献在家人身上啊，没有给自己保留一点点的时间去修集善法。很多是这样啊，有没有保留时间给自己去修学佛法，积极善法？所以这个牵涉到说怎么样去这个善用时间啊，对于居士来讲好像是很困难啊，因为居士几乎是把这个他的时间奉献给工作跟家庭了、啊。但是我还是想要举一些例子，就是说现在刚好是伊斯兰教的斋月嘛，那像穆斯林他的生活是他一天要五次礼拜，一次礼拜大概十分钟左右嘛，看他那个时段是要拜几次，所以五次的话，如果他都拜的话，大概也将近一个小时。换句话说，一天24小时，除了睡眠，他把他的时间啊，一个小时奉献给宗教，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啦。我们其实可以学习，不一定说要挪出这个一个小，就是说。像我自己个人禅修，我是喜欢挪出一整段的时间，比如说一个小时来做禅修。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不行，你要把时间挪出整整一个小时很困难的时候，分段的，比如说我们讲说时间少次数多，这也是可以啦。就说总比你什么都没有做，全部花费在这个家庭身上，这样更好啊。想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挪出即使是很短暂的时间，拿来念佛啊，或者是说做短的禅修也是可以啊。第四点，行者应当思维一切众生在生死流转中没有不是亲族者，为何偏心贪着于今世的亲族呢？就说如果把这个时间线拉长啦，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过去世的这个亲友啊，都是我们过去世的家人。我有在想说这个父母子女的关系啊，像我母亲她往生了嘛，所以对我而言她是我母亲，但是对他而言，他已经进入新的一个历程了。我不再是他的女儿，是这样吗？一个关系已经结束了，这个关系已经结束了，对他而言已经结束了。对我而言说，就是说我们还是这个母女关系，可是对他而言已经结束，因为他现在是新的一个人生历程，新的生命历程啊，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不应升起清理决的第五个理由，在生死流转中，为了亲族的缘故忧悲啼哭，所流的泪水积成大海，今世又贪着亲族，苦就没有穷尽了。是啊，如果 这个没办法计数的这个轮回里面啊，这个每次有亲眷死亡啊，这个痛哭啊，这个泪水是可以说是积成大海。哎，在我妈妈的葬礼里面，告别式里面啊，最难过的阶段就是这个要送入焚化炉里面啊，那个阶段是最难过的。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一定要回头呢？不是，为什么一定要背对着呢？不应升起清理觉的第六个理由，众生由于利益的缘故而相亲相爱，亲爱的关系没有决定，就说亲人之间的那个爱啊，它不是必然的啦。我们以为说父母啊必然会爱 子女，这不一定啦。比如说像在印度啊，他有杀女婴的一个陋习。为什么他们要杀女婴呢？因为 女儿被视为是赔钱货啦。他将来结婚的时候啊，要帮他准备嫁妆，然后呢婚礼的费用全部是女方负担啊。对于一些贫困的家庭啊，他们无力去这个抚养女孩啊，所以在她出生的时候啊，就会把她淹死啊。现在还有。所以在印度啊，如果有人对怀孕的妇女或者对夫妇讲说愿你生一个女儿，这个被视为是一个诅咒啊。祝愿人家生女儿，这是诅咒。像我有看过有这样的说法啦，说在印度啊，常常发生这个妇女在厨房准备饭菜啊，不小心引发火警啊，被烧死啊。那这个事实上，这事实上有一种阴谋论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媳妇啊，她是被这个婆家故意烧死的啦。他们穿那个纱丽嘛，纱丽它有这个衣摆，那你在准备饭菜的时候，如果你煮饭啊，很容易被碰到那个火嘛，那它一烧，你纱丽要脱很难，因为它是缠绕在身上啊，你因为这样子穿这个衣服碰到火，不小心你很容易被烧死了。在印度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件呢，那就有阴谋论的说法，说这个是婆家故意要把媳妇烧死啊。那这个媳妇死了之后，可以再娶新的媳妇，又可以赚一笔啊。各位有听过吗？在印度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父母啊，他父母或者是这个婆媳之间啊，他这个并不是这个亲爱的关系啊，他不是决定的啊。第七个理由，细念亲族是愚痴相，世间愚人没有以正法利益自己，而想要以世俗事来利益亲族。如果细念亲族啊，就很少能够以正法来利益自己啊。像我们作为在家居士啊，照顾家庭是我们的责任啊，但是那个不能作为我们不修行的借口啦。就说这还是牵扯到这个时间安排的问题啦，怎么去利用生活中这些零零碎碎的时间来做一个佛法的修持。讲到这个利益，修学佛法是什么样的利益？我们以世俗事来利益亲人啊，这样的利益只是一时的啦。那这个修学佛法的利益是这个不，它是长恒的啊，今世得乐，后世也能得乐啊。那我们在利益自己的同时，也能够利益他人。怎么说呢？像我就记得陈师兄讲的例子吧，就是说陈师兄自己修学佛法，那像您如果就是说这个情绪平稳嘛，那你家人 周围的人也跟着得利嘛。记得师兄您有分享过这个例子，就是我们自己情绪平稳啊，自己只是可以自己有这个正面的能量啊，我们周围的人啊也是对他们有这个一个正面的影响啊。像我母亲中风之后啊，我带领她念佛嘛，从一句阿弥陀佛开始啊，然后念到慢慢增加三句啊，然后每天晚上念十句嘛。后来我比较累，就是让外劳来带她念佛啊，念个一句两句三句五句都可以啦。那我妈妈念佛是有感应啦，那我个人也认为说她已经前往好的地方了。那再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有认识的朋友，他喜欢自残，他每次如果有不顺心的事情他就自残，手上割的一条一条一条的。那每次他一自残啊，他身边的这个亲友就很担忧啦。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人他其实很适合修学佛法，然后学习到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负面情绪啊。他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啊能够好好的处理啊，不但他自己得利啊，他身边的亲友也得利啊。所以说这个世俗世的利益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用佛法来利益自己跟利益亲人啊，这个效益是长恒的，是长久的。